Hello, Vanessa，你好，非常感谢您能够接受这一次 SBS 普通话频道的采访。
谢谢妍妍。
这样的，因为呢，我们也了解到您呢是半年前才来澳洲的，对吧？应该算是一批非常非常新的移民了。请问你申请的是什么移民类型呢？然后是什么原因让您就是来到了澳洲？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什么趣闻趣事，你想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？
我是188类的，就是投资移民。然后呢，我是来了澳洲旅游，旅游了之后就特别喜欢这里。我就去看到孩子在草坪上疯玩啊，在公园里玩，我就觉得哇，这个场景太美好了，我想把他们带到这儿，让他们来这儿成长，很冲动的就办了这个移民。然后中间确实碰到了一些很特殊的事情，因为我们是2018年的年底办的。等到快要下签的时候，就是2020年初那个时候来体检了。我们的体检是在当时我们在 LA 国内的时候，
就是拉斯维加斯是吧？
对，洛杉矶。在那边的时候，国内疫情就比较严重了。做完体检，我们一直在等签证下来，但是签证因为疫情的关系就一直不下来了。然后我们就回国，等到了2020年的11月份，签证才下来。就因为疫情这个时间，签证耽搁了很长的时间。就签证真的下来之后，我们就犹豫了。其实心理上面是一个很奇怪的变化哈。就你一开始他没有下来的时候，你就等，很迫切的想要过来。
对。
然后呢，等他真的下来了，你就开始犹豫了。我就觉得说，我到底是去还是不去？而且当时国内的公众号啊。国内的新闻里面就是都是这边还是挺严重的感觉，而且封城啊什么的，对，所以我们就开始就是说犹豫了，我们一直等了1年多，对，今年4月份才过来嘛。
那您过来已经快半年了，那你这半年适应的怎么样啊？
对我来说，我觉得还不错，就是我还是蛮适应这里的，当然也会有一些落差，和我曾经在国内想的有一些不一样。
对，
到了这儿之后，我经历了2个焦虑吧，应该说，
对，
第一个是教育上面的。因为我过来的时候，我是没有排到任何私校，但是我其实是大部分原因是为了孩子的教育过来，所以能够进一个好的私校对我来说是一件还蛮重要的事情，但是在这个中间，就是我一直去看私校，然后跟私校的招生老师联系，这个中间我就很焦虑很忐忑，甚至最初的时候我连公校都没有确定，连地址都没有确定，这一个过程确实是蛮焦虑的，就因为我是两个男孩特别难排。等我拿到了私校的那个 offer 之后，我才把这颗心放下来了。第二个焦虑就是找生意嘛，因为我是188A 类的投资移民，所以我就必须在这儿要开展一个生意。我在国内的时候呢，最初我办的时候，好多人告诉我说啊，没关系，就做进出口嘛，做点红酒，对，就很容易就解决了。我当时也是抱着这个心态办的这个身份，办完了之后，疫情时代呢，后来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哈，就是红酒做不了了，进出口呢也受阻了，所以这条路对我来说就断了。所以我在国内的时候，我想着说我来这儿开个店嘛，从我们国内的心态的时候想的是，哎，开店嘛很简单，请个人喽，就这样就把店开起来了。但我后来在实地的考察中，我发现真的没有那么简单。
对。
澳洲人工太贵了，澳洲的员工受到的保护又比较好，
对，
所以我对作为一个小生意的经营者来说，在这边其实是很难的，必须要去亲力亲为。我这个可以讲一个小故事吧？
可以。
我当时是有去找一个花店的，因为我还是比较理想化的啊，我想要找就自己比较喜欢的事情。我找完这个花店之后呢，我就差点要买了，但是因为律师发现这个房租上面租约上面有问题，最后才是没有买的。但我现在反过来想，我当时如果买了这个花店，其实对我的生活质量影响是很大的。
怎么说？
因为我早上要2-3点起床到那个一品很大的那个花材市场，一个市场去进货，一周就几乎要3-4次吧，就对我的生活质量影响很大。然后看店，从早到晚我都得看店，所以我现在就是觉得说，反过来想，就是说我没有在当时买这家靠着自己的纯靠自己的一股理想，纯靠自己的想象去买店的话，其实会挺惨的。
那你现在后来又重新想了，构思了一个什么样的新的生意呢？
后来呢，经过我自己就是自己在分析，然后包括身边朋友给我的建议， 觉得说因为我来澳洲以后就开始做自媒体，慢慢的有积累了一些粉丝，有稍微有一点影响力了。对，然后我周围的朋友就建议我说，你既然自己也喜欢做媒体这个行业，而且你做的还不错，那你为什么不考虑就是朝媒体这个方向走呢？结合了很多人的建议，包括我自己对澳洲市场的观察，我基本上把我的生意就是架构定下来了，做一个传媒公司。
对，而且在这里我觉得也可以就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，因为我们可以就是听到 Vanessa 的声音非常非常的好听，因为据我们了解Vanessa 在国内是一位主播，新闻主播，对吧？主播就是一个语言技能的工种，那我不知道你过来了之后就是这种心态上呀，或者在交流上啊，有没有经历过所谓的 identity crisis， 就是自我迷失呢？
那肯定是有的。首先呢，就是我本身想要进入的那个行业是传媒行业，它就是一个很需要沟通和交流的行业。
对，
但是对于我一个新来的人来说呢，在语言方面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障碍。不管是跟新人去接触也好，还是跟咱们华人接触，都会有这样的问题。有时候我会有一种很自卑的感觉，就是我和这边的一些传媒的一些行业里面的老人，一些前辈去接触的时候啊，我就觉得他们讲的东西我听不懂。他们讲到熟悉的人呐，讲到这边的市场呀，讲到一些他们的话里面会带一些很多专业的词汇，其实我去听就很累，而且完全插不进话的那种感觉。还有就是语言，我其实自认为英语交流还可以，就基本的能够交流，但是我没有想到我到了澳洲之后，我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跟一个哑巴和一个聋子一样。真的，因为人家一大段一大段的讲过来我真的听不懂。而且你也知道在澳洲口音很重。
口音很重，对。
对，有很多缩写。我可能是我再反应一下那几个单词，我知道他在讲什么单词，但是在当下我脑子一定是转不过来。然后我会发现这边的很多说法跟我们曾经国内学的都是不一样的。
是的，因为这个语境的问题。那你现在呢？现在有感觉好一点吗？
现在慢慢的就是从有一个过程，从最早开始就是买东西说话的时候我都会紧张，到后来我是不敢打电话，第二步是不敢打电话。可是当我有一次跟我的中介，就是跟我租房子的中介打完电话，我发现哇，我全部都听懂了，而且我讲了他也听懂了之后，我就自信心满满了。对，就很快，这个过程还是比较快的。然后到现在为止的话，就是我要去跟人家沟通交流一些比较复杂的东西，我还是会很忐忑。旁边如果能抓到一个英语比我好的人，我一定会找人家帮我去说。
但是我觉得从你的聊天当中我们也看得出来，就是 Vanessa 也是一个非常积极正能量的一个女孩。那我想我们的听众当中也有很多呢是新移民，那对于这些刚刚来澳洲的陌生的我们华人同伴们，你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吗？
因为我在做直播的时候也经常会有新移民跟我聊到这个话题。我觉得其实我们新过来，我打个比方，就是咱们就像是一棵树，从一个地方到种到另一个地方是连根拔起过来的，你一定不可能立马就复苏。
对，
所以我们什么东西，首先我觉得我们要把心理预期降到最低，因为我们是新来的，我们一切都会重新开始，但你一定要相信我们以后一定是会更好的。所以现在把心理预期放低没有问题。第二个我是觉得给自己一点时间适应，不要就我们我自己也是这样，碰到问题了我去想一想怎么解决，不要就是不要把很沮丧的情绪让很荡的那种情绪影响到自己。对，因为路还要往前走，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，既然你选了就把它走下去，不需要大富大贵，至少我们能够在这儿安心的快乐的生活吧。
好的，谢谢 Vanessa 的分享。也希望你的媒体事业可以越来越顺利。